第200集，
他们包裹得像个包子，顶多能露出小半张脸来。看见大家都这么紧张我的身体，我便觉得要是我自己不甚在意，有点对不起他们了。之后也没嚷嚷着要去见秦老夫人，只是隔三差五请人过去拜会下，探探他的病情，顺便探探他肯不肯见我。不出所料的是，他还是不愿意搭理我，果然是打心眼里不肯接受我。我也不着急，打算等荣琪回来后一起合计合计。唯一令人担心的是，秦老夫人这次病得确实有点严重，有流言传许是挺不过下一年了。可叹他儿子大小算是个妙手医者，但再好的医者也治不了岁月这场病。我给荣琪寄出的信寄出后一直没有回音，整日我都在掰着手指头算日子，他已经走了多久，现在或许又在干什么，我那封信是不是已经到了他的手上，他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他有没有想我，想我的时候又是怎么样一个心情。我知道荣琪有个毛病，他想事情的时候喜欢画画，大约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也会画画。我在他房间里就见过好多我的画像，各种各样的，连扮男装的都有。除夕的时候，裕王府清清冷冷的，因为我和秦老夫人都病着，玉如意跑完老夫人那头再跑过来陪我。我坐在床上，她坐在一旁同我闲扯。可惜我现在不能吃口味太重的东西，自从醒来以后虽是能尝出来味道了，整日嘴巴里还是清苦的。看他们过年大鱼大肉的，都快馋死我了。我们两个鬼扯的时候，有家仆进来送家书，玉如意起身过去接了，看到信封上的字，眼眶瞬间就湿润了。是不是他寄来的？快给我看看！我激动得差点从床上摔下去。苗红在一旁将我拦住，玉如意一边走一边拆开信封，脚步放得很慢，一字字看着家书上的内容，从头到尾都看完了。他将它收好了放在桌上，才大步走过来放在床边，而后对我笑笑道，他说他一切都好，叫咱们不要挂心。没了？他没有提我，提我那封信的事情？我急切地问道，看着桌上的信封，恨不得一只手能伸个一丈长，将它拿过来好好看看。玉如意没有犹豫，她说，自然提了，还不是惦记着你的身子。就这些？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呢，他为什么不把信给我看看，这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呢？我巴巴地看着玉如意，把它拿给我看看。玉如意面上有些为难的颜色，随后又笑笑道，这床上灯光不好，省得再伤着眼睛，等明日白天再看吧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他说着便站起来要拿着那封书信离去。我又不傻，他肯定是不想让我看见，难道里面有什么不好的内容，还是容其出事了？我一下就紧张起来，推开苗红的手要往下跳。玉如意挺紧张的，低低叹了口气，不情不愿地把书信递给我。荣琪的笔迹我还是认得的，信封上娟秀有力的如意亲启四个字让我失望，但我还是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着气，勇敢地将它打开了。纸上的墨依稀仿佛它的味道，纯而不厚，它在那么遥远的地方，我看见它的样子，听不见它的声音。这些是他几日前亲写的字，我想象他提笔时的模样，脸秀时的风雅，他的表情当时一贯的从容无波，还是泛起思乡的淡淡愁绪。我用最平静的心情从第一个字看到了最后一个字，哪怕是再无关紧要的一个笔画，都看得小心翼翼，刻骨铭心。寥寥几行字， 因为太少才看得格外珍惜，我看完一遍都快背下来了。我将纸张仔细叠好，放回信封中交还玉如意，对他浅浅一笑。没有，他根本提都没有提过我。唉，大约是行军匆忙，这路上跋山涉水的，听说途中一带下了暴雪，兴许你那封信还没有递到。玉如意看出我笑容背后的失落，好心安慰道：是啊，总归平安就好。我撑开笑颜，同时在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，也许我们之间是有点误会，只要他平安，我还能见到他，都是可以说开的。我不着急，他为我等了两年也不曾急过，我又何必？信中没有提及归期，我只能默默等待，默默祈求老天。自从第一封家信之后，荣琪的家书来得相对勤了一些，主要还是为了给他老娘报平安。但玉如意大多是避着我收信的，我若是不问，他也不说。我大概猜出了他不说的原因，只是怕更加让我失望罢了。近来我总是点灯入睡，一是自己孤单有些不习惯，原来习惯可以很快上瘾，但戒除却很难，尤其是打心眼里不想戒除的时候。二来便是，我总盼望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回来，心里很矫情地想着，要为他留一盏灯，他以为我没睡，就会进来看看我。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都想在第一时间看到他。这个年我以身体抱恙为由，没有进宫请安，我并不想在太后面前出现。如果我和他的恩怨能因我的出嫁而消散，那是最好的结果。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上元节，这小月子就快坐满一个月，顾且行邀我进宫赏灯，我自是拒绝了。尽管在这地方待着很无聊，可我一刻也不敢离开。我怕荣琪回来的时候我不在，他第一眼看到的人不是我，就像我睁眼看到的不是他一样，心里很失落。这是皇城每年最热闹的一天，过去我是从来不会错过的，但这次我确实没什么心情。玉如意差人在我的院子外挂了许多彩灯，只等着塔楼的烟花绽放，便将它们全都点亮。我裹着毛斗篷站在院子里，抬头仰望那塔楼的方向。我看不见它，但可以想象楼上的光景。顾且行曾经带我上去过，燃放烟火的感觉是挺难受的，而顾且行尽管曾对他有所惧怕，终于还是习惯了，甚至于享受那种震颤。我知道今年他是会带着灿儿一起上塔楼的，不知道灿儿会不会吓哭。想着想着，我便有点想那奶娃娃了。自从我出嫁便没有再见过他，可是我又不敢轻易进宫，这便只能想想罢了。烟花绽放的一瞬，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那时候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天地一点颜色都没有。每次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种洗净铅华重头来过的感觉，是新的开始。不知道身在边关军营的荣琪此刻是怎样的心情。我在门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苗红弄了两只烟火棒，我忽然想起月娇。那年除夕时，他偷偷跑到小院子里和秦子洛幽会，秦子洛便给了他一把烟火，他笑得真开心。我点燃了它，看着它一点点绽放消逝，觉得有那么点怅然。我忽然起了份闲心，问苗红：你知道秦子洛在哪吗？苗红摇头，他说每次都是秦子洛主动联系他，他是找不到秦子洛的。秦子洛这个人属影子的，总是神出鬼没。虽然我知道玉王爷的势力在走南闯北的惹事，可到底有没有关于秦子洛本人的消息， 我总觉得他肯定就在皇城，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个狡猾的猎人，总是很耐心地躲在角落里，等待最出其不意的捕猎时机。